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接着昨天继续分享哈，就是后来那位同学他自己他都当时学校都已经决定说要开除他的时候，然后我还记得他真的很彷徨，他居然谁都没有找，然后来找我。其实我当时还觉得蛮讶异的，因为他一直都是开我玩笑，就是只要是我跟班里的同学传福音，他一定是在旁边捣乱的那一刻。而且他还经常做一些就是很搞笑的动作啊，就总而言之就给我捣乱嘛。然后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同学，他在遇到真正自己人生解决不了的大事的时候，他肯来到神面前，他来找我，他说哎呀我真的这次过不去了，说那个啊 Timothy 你得那个帮我吧，你帮我祷告吧。其实我觉得真的有一句俗话说，这个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啊，很多时候人都必须得走到一个这个走投无路的境地，然后才开始寻求神。但是我觉得也很好啊，总好过你这个都已经走到这个撞了南墙，然后到了黄河，你依然还不肯回头，见了棺材还不肯落泪，那就真的没救了哈。那这位同学他来找我，我还记得那一天下午我把他带到教会里面，然后我跟他一起，我们关在一个祷告室里面，然后我为他来祷告，我们两个一起跪下，然后为他在神面前我是流泪祷告，祈求神，求神发怜悯，让这件事情能够解决，能够留下他在学校里面。然后他虽然没有祷告，但是他自己愿意说、哦、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好好的来读书。那后来经过那件事情之后呢，结果学校居然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决定说哦好，那再给他一次机会。所以这个我们班里的闹将居然就被留下来了。可是经过那件事情之后，他真的改变了，他整个人好像开始改了，他也没有再捣乱了啊，开始慢慢请教我一些就是数学上的问题啊，他开始努力读书了。因为在香港我念那间大学呢，就是香港大学嘛，是最老资格大学，很难进。他后来居然他也就是从成绩很不好的也就那堆人里头，他慢慢我觉得是神也有改变他。他后来居然考上了那个我那间大学，他成为我的师弟。当然他重读了一年，但是在那重读的一年里面，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我坚信福音的种子就在那一刻啊，也种在他里头，神也在他身上开始做工了。所以后来我听说他进了香港大学之后，他就加入了这个大学基督徒的团契啊，他也信了主，然后受洗。我真的为他非常感恩，我就很感谢主。就是虽然我什么也不是，我就这么一个软弱的人，但是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但是神借着我在学校里做了很美好的见证。还有就是回来说哈，分享就是当时真的愿意把神摆在第一位。而且不单只是我在所有的这个老师同学面前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来传福音，不单只是嘴巴传，连我自己的行为在学校里面也是奉公守法。对，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吧。神让我在学校里做到了四个字，就是无可指摘。为什么无可指摘？是因为当我愿意在我的心里顺服圣灵的时候，顺服神的一切权柄的时候，其实我自然在外面就不会破坏任何学校的规矩嘛。就好像加拉太书说到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等于守全了律法了。其实我们就等于不在律法以下，或者说律法对于我们来讲就不是问题了嘛。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 我愿意在神面前立定一个志向，就是我要服神的权柄。服神的权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从最小的事上来操练啊，就是有顺服一切人的权柄。因为我在圣经上读到嘛，就是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的权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嘛，而且也要顺服这个国家的权柄啊，这些政府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哈。那我自己开始操练什么呢？就是操练过马路。当年香港人呢，就是走路都是急匆匆的，时间都是什么金钱什么那些，对啊，他们都是觉得说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啊，所以他们过马路的时候呢，哪怕就是红灯，只要一看没车，呲溜就窜过去了哈。那我自己当时呢，操练就是，就算是过马路，我就算时间再紧，我依然也要顺服这个红灯。这个红灯我不是顺服这个红灯，我其实是顺服神的权柄。我是这样操练的，所以呢，每一次当这个过马路的时候是红灯的时候呢，我一定是站在那儿我不过。但是我发现就是所有的香港人就看我就跟看那个怪胎一样，因为大家都是一看没车，呲溜呲溜就全都过去了。但是只有这么一个傻乎乎的站在那儿哈，不是在那边发什么呆啊。总而言之，我一定等到绿灯我才过马路。这是我操练的，从最小的市场操练。所以其实那在学校里面我也是听从学校一切的安排，我从来也是我不是守律法，而是我根本就从来没有过想要破坏校规的一些的想法，因为我尊重在我里面的神。当我这样去操练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神也会给我看见，当我愿意顺服神的权柄的时候呢，其实神的喜悦是在我的身上的。那当年学校里面的不论是老师同学，上至校长下到那个刚刚入学的小同学，都知道说这个高中部有这么一个奇葩，或者在他身上有点不一样的东西哈。我还记得我同班的有另外一位同学，他当时跟我是同桌，然后呢跟我同桌到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愿意就是信主，然后跟我去同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在同一个聚会的里面，我们经常一起读经，我们也一起祷告。他算是我在学校里面我看得见的结的果子吧，我看着他受洗的，真的我在看他受洗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很激动，很开心，就是为他开心，也为了神能够使用我这么一个小器皿，居然还能够来传福音，来而且还能够结出果子，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很喜乐。说回来，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些所谓曾经沧海，是因为有听众朋友说到说我曾经好像过的就是经济上好像这个属灵上一帆风顺什么，其实也不是的，其实也经过很多的低谷，但是在那段时间是外面的情形，就是外面的生活非常的艰苦，可是灵里面真的和神的关系非常的亲近，因为我愿意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一切的事上，我把我的神摆在第一位，就像大卫他的诗篇所说，我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我盼望弟兄姐妹，你如果愿意这样去生活，愿意顺服神的权柄在你身上，无论是今天你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你们那个居委会的什么规章制度哈，那个甚至你觉得哎呀没必要，或者是怎么着很挺烦的，或者是这个政府的一些的法令等等哈，如果是你觉得心里头觉得好像没必要，或者是那个总是想着法儿的，好像找点这个在规则以外是不是能够有其他的这个另辟蹊径之路的话呢，你可能会失掉许多从神而来的祝福，这个我是很诚恳的跟你说啊。咱们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钻空子嘛，那个在这个规矩以外自己另辟蹊径。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说，就是你在顺服一些规章制度的时候，其实不是你在顺服这些规章和制度，你所顺服的是神的权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当你愿意去这样操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有更多的祝福和恩典等着你去领受的。 那说完了这个那段时间高中之后哈、啊，那结果后来慢慢啊，那神也眷顾我们家，那我们也开始就是搬离了原来那个居住环境那么糟糕的地方啊，稍微搬到了一个就是房子稍微大一点的地方，但是依然这个居住的条件非常不好，很到处都是有蟑螂啊，然后还是这个晚上大半夜，只要你一去厨房一开灯，哇塞，真是满地都是会动换的东西都在跑，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墙壁那个一到这个四月份开始反潮的时候，连墙上都会发霉啊，就是住在这种环境底下，有时候，哎呀，真的是回想起来也觉得很艰苦。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我们学校楼上面正好看见对面因为当时这个快要临近这个97了嘛，然后那个很多香港的富人都跑掉了嘛，结果跑掉之后呢有很多房子是空的，那我就从我的那个学校我们这一层楼啊，我们学校在四楼，我在四楼上正好可以看到对面有一栋大厦它的一个那个空了的单位，那个时候正好阳光是从这个旁边照进去那个单位，我可以看得特别清楚啊，哇，觉得那个里面铺着那个木头的地板很干净很整齐，而且那个采光非常好很亮堂啊。然后我当时就站在那时候，我突然一下特别羡慕，就说主啊，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一辈子有朝一日我能够住在一个那么干净那么通爽而且有阳光的房子里面，我说我就满足了。然后你知道我当时祷告，我刚一祷告完了之后，突然在我心里面就有一首诗歌就出来了，在我灵里面就出来一首诗歌，那首诗歌的歌词忘记了，但是它的第一句是他等候一座城，虽然他现在住帐篷，然后他这天城的旅客，然后继续奔前程。还有另外一句特别特别打中我的心的，就是他没有也不求地上的房屋，因为它有非常可夸的前途。当我就是唱到这一句的时候，我一下我的眼泪就出来，我就知道说神其实是在安慰我说，没关系，你这些其实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不需要在心里面去羡慕哈、啊。就是我为你所预备的那个在天上永远的房屋更加的美好，虽然现在你仍然是在住帐篷的里面。但是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其实我现在所居住的环境，我所住的地方，比我当年所看到那个香港富人他的那个单位其实好到不知道多少倍，这是神的恩典。我觉得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若是我们今天在环境很艰苦的过程当中，你真的要相信，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的。我是这样经历的，我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可以为你做这个见证。